能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我们知道保罗是说他的自己，那保罗形容他自己的，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保罗书信里面最少提了164次。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不光是客观得的启示，而且他讲他的经历里，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在基督里。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是说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刚才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基督里，那么这里说到呢，基督在保罗里，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把保罗的启示和他的经历完完全全地解释得淋漓尽致。那么你把这两句话如果把它综合在一起，就是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真理在保罗书信里面是再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与神联合的思想？有。那么因为圣经保罗每次提到与神联合，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与神联合。那么与神联合的凭据在哪里？就是刚才所读的至少这两处圣经，还有好多地方啊。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看保罗书信，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华盛顿是个历史的人物，今天没有人说过在华盛顿里，这句话荒唐的，这句话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你看，主耶稣是历史的一位人物，但是保罗能说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所以请记得这个呢，可以说是保罗他的启示，同时也是他的经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15章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然后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常在原文是住的意思。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着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约翰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住在一面呢是我们在主里面，一面呢主也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说在基督里，和着基督在他里面呢？啊，当然他是根据主的话，根据主的教训，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呢，葡萄树和枝子中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那么这个里面的关系有两种，一个是联合，一个是交通。就是生命来讲，他们是一个。那么，然后但是呢，葡萄树跟枝子是彼此有交通，所以这里讲的 union 跟 communion 那么不要忘记，很明显的主的话也是说，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好，那不止这样，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说你最后终于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就是说与父神有交通，那个生活是个亲密的生活。所以约翰呢，不只给我们看与基督联合，也给我们看最终呢，我们是来到父的面前。所以当然这里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因为基督就是那条路，所以最后他就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所以与基督联合就是与神联合。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到约翰书信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对不起，约翰书信第四章，我们看看第十二节，或者从十一节读起。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知道讲的神就是爱，特别是第四章。那么讲到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和爱有关系的。然后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我们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神住在我们里面，不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光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讲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十三节，神将他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不要忘记啊，这里也是讲的联合，那现在讲的是与神联合，神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不过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在基督里，基督在圣灵里，所以呢很清楚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呢也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与神联合。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与神联合不光是纵的，而且是横的。因为下你看上面怎么说呢？上面说这个我们也当彼此，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普通的奥秘派讲的与神交通的时候，他的观念很少是教会的观念，但这里讲到弟兄彼此相爱，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看不见教会，你就看不见神，明白吗？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弟兄，如果你不能经历弟兄的爱，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经历与他的交通呢？所以请记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主的话读清楚了。这些话奥秘派人都用，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剪一块这里，剪一块那里，他没有把主的话把它读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没有与神联合这件事，有， 那这句话是怎么形容的？就是神将他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说，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那第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你看这个，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与神联合，是因为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认你这个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你才有这个结果，否则你不能有这个结果。那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奥秘派的时候，我们说过奥秘派乃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神所兴起一般非常爱神的人。那么他们追求与神亲密，他们追求希望就像这个盖恩夫人一样，他巴不得我们像一滴水滴能够消失在神的爱的海洋里面。所以这个思想呢，就是与神联合的思想。那么奥秘派弟兄姊妹，他们注意到生命的长进，他们注意到与神的亲密，他们注意到与神同在。所以你看劳伦斯有一本书叫与神同在，你只要讲到奥秘派，他们就非常注意与神同在，随时随地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奥秘派。但是我们说过，就奥秘派就是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么他们有个基本的共同点，那么这个出发点就是错的。所以我们说过，奥秘派有金子有沙子。当我们来看奥秘派故事，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普通讲的奥秘派有个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 ，divine spark。那么现在呢，你只要把这个神圣的火花把它点燃了，把它 awaken， 那你把它唤醒了，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与神来往，与神交通，与神同在，最后能够达到与神合一的地步。那我们说过，这是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奥秘派是以这个做出发点的，所以你想想看，奥秘派就变得非常复杂的。就是整体来说，最早这奥秘派甚至不信的人都可以有奥秘派，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哲学家们，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家们，他们也追求天人合一，但是不要忘记，他的那个天人合一是哲学的，不是宗教的。所以实在说来呢，你不要忘记这个基础呢，可以说是整。如果你用这个来下定义的话，那么你讲的奥秘派你要包括他们的，因为他们讲天人合一，而他们是讲说你应该要把你里面的火花把它激发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的错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才能经历与神的同在，才能够经历与神的联合。那不光这样，是什么人就能够与基督联合？凡认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与神交通，不是每个人里面都有神圣的话，没有这件事。所以明白吗？根据圣经很清楚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但是很不幸的，后来所谓宗教的奥秘派，包括天主，你不要忘记连佛教他们也讲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天主教里面的东西，因为你讲的奥秘派一定要讲的天主教，那不要忘记一点都没有错，这里面有好东西。但是因为天主教，不要忘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谁呀、啊？当这个君士坦丁皇帝拥抱整个基督教的做国教以后，你看见教会就堕落，教会就接受了许许多多异教的东西。那不光是像礼拜天，为什么叫 Sunday？因为我们的君士坦丁堡他相信太阳神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一天要休息。其实在这个以前，老早我们主在那天复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那是主日，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讲就变成太阳日。所以你看，这是异教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今天大家看见教会黑暗的时候， 你看看教会里面的情形，你觉得稀奇啊？里面有很多犹太教的，很多佛教的，很多不知道什么宗教的东西。所以想想看，在教会里面是有一帮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在那个大环境底下，他们不晓得他们里面拥抱了许许多多的错误，包括什么？包括哲学奥秘派的错误。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难处。你看人不，这是为什么后来有的人他们越在那里苦修，他们根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得救。你看见一个人可以做天主教徒，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好久了，他们不知道他自己得救的，他们不敢说。原因在哪里？原因很清楚，许多的思想是从异教里面借来的思想。所以请记得，这个奥秘派的一个基本的难处，就是他认定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火花，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它激发唤醒以后，他就能与神来往，与神交通。没有这件事，你看见约翰很清楚，他约翰也讲到与神联合，一点都没有错，不过他不用这个字就是了。但当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只有那些蒙恩的救的人。不光这样，而且你看见讲到与神联合，它不光是纵的关系，而且有个横的关系。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神就是爱，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很清楚的，在一般的奥秘派的心目中，只有我，只有你，只有与主的交通，他根本看不见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奥秘派哪些是沙子，但是哪些又是金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确有一些发现，他们的确有一些经历。那么我们把这经历放在一起，要用圣经的光来检验他们，用圣经的光来过滤他们。那这样呢，我们有一些帮助，对我们来讲就是帮助了。所以你看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今天怎么能够经历与神的联合，与他的交通呢？我们应当住在爱里面。所以很清楚的，只要我们住在爱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讲到与神联合非常清楚的，这个约翰给我们看见这个与神联合的根基乃是圣灵生了我们，否则人没有可能来亲近神。那不止这样，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道路，就是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与神联合乃是借着基督的。所以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就是与神联合是借着基督。所以约翰讲到与基督联合，也讲到与神联合，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你拿这一点，你来看看所谓的宗教的奥秘派就清楚了。不管是什么宗教，就拿罗马教来说，就拿天主教来说，没有错，当他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与神联合。你当然他会告诉你说，我们是在地上，神在天上，所以你要与神联合，你一定要爬这个楼梯子，因为这条路是垂直的路，所以你要经过很多属灵的操练，很多的苦修，然后追到哪到了哪里。不过他也会告诉你的基本的凭借是什么，一点没有错，他告诉我们说，你与神交通来往是要借着基督，同时呢也是借着玛利亚。他认为说玛利亚会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因为她是圣母。所以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在黑暗时代，你看有许许多的奥秘派，包括盖恩夫人在里面。那甘恩夫人她没有更多的常识，她对没有光，所以你看很明显的 你如果读他都，他不知不觉地也提到，也提到什么？也提到玛利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到底什么是金子，什么沙子，就很清楚了。根据圣经，只有一个凭借，就是基督。除他以外，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我们不止生命，不止真理，而且他也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表面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就反映出，在当教会在黑暗时期，那些爱主的那些奥秘派，包括 John Tower， 包括 St. John of the Cross， 包括 Martin Kuhn 这些人，他们是能给我们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在一个什么框架底下，他们在一个宗教奥秘派的框架底下，所以他们的凭借不是只有一个，他们除了基督之外，他们可以借着修行，可以借着行善，有许多的方法能够达到什么，能够达到与神联合的地步，所以这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称这种，我们称约翰所说的，约翰在这里所说的 Union with Christ，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就是借着基督达到与神联合。那不要忘记这个这种的奥秘派是圣经里面的奥秘派，这个奥秘派是合，这种才是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约翰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有与神联合这件事，是有与神交通这件事。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乃是借着基督能够与神连接，你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你与神交通的时候，你不是把教会摆在一边，不是。那我稍微说一下，我们知道古时这个早期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奥秘派都是跟修，就是跟都是跟修士有关系。那些人到修道院里面去了，那么他现在就超人与神交通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到修道院？因为他们发现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所以他们要脱离世界，他们要到深山里面去，安静的地方与世隔绝。那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基督的身体放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堕落失败了，所以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所以他们要脱离世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他们的关系乃是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如果他们来读约翰福音，他们就明白了，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不只是住在，不止那个爱，不止与神之间的爱，那个爱也是彼此相爱的爱。所以没有一个人他与神交通而他可以忘记神的儿女的。所以现在就明白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奥秘派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只追求个人属灵，他们不要教会的。现在也是呀，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教会太难办了。你今天到教会里受了许多的罪，今天到了教会里面受了许多的苦。今天，尤其是如果你认真，你把所有都投入的话，你回过头觉得这样值不值得呢？我还是追求属灵好了。但是请记得，你不可能属灵的，除非你住在爱里。你住在爱里，你就不可能把弟兄爱放在外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真的到深山去，很多人喜欢学甘夫人呢、啊，梅花桥啊，来吧，我们来到树林歌唱，所以都把自己关到深山，跟着树林里面去，这不叫做树林弟兄姊妹，这不叫住在爱里，不是的。严格说来，这个爱包括家庭里面的爱，你不能与主交通，你心中没有丈夫的，你不可能与主交通，你心中没有儿女，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呢，我们中了一种的毒，那个毒呢，其实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在宗教奥秘派里面所留下的遗毒。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喜欢住在修道院，为什么喜欢这样？那这是错，这种逃避的思想，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种的奥秘派，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这个最广泛的就是哲学的奥秘派。 然后呢，就是宗教的红利派，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既不是哲学的，也不是宗教的，所以我们称它这个叫基督徒的奥秘派，叫 Christian Mystics， 就是说这些人，这个为什么这些？那么这个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就这是约翰讲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不要弄错了，因为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怎样借助基督能够达到与神联合、与神合一。那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面，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说神住在我里面，我住在神里面，一句话也没有。保罗讲到联合的时候，都是指着与基督联合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说保罗，因为基督就是神自己。在三而一神里面，当然神基督就是神，但是呢，不要忘记保罗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保罗的经历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这个加拉太第二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你看加拉太，加拉太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请记得啊，保罗所说的基督是住在他里面的基督，但是也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历史耶稣，他为了你我罪的缘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为保罗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不只看见说，当神把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神也把这个保罗，这个充满了肉体的保罗，无用的保罗，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保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明白吗？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但现在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经历。保罗讲到与基督联合，他不只看见基督，他乃是看见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保罗讲的基督和历史没有分开过的，保罗所讲的基督是和十字架没有分开过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把十字架拿掉了，那么很多人讲到与神交通，就是借着基督与神交通的时候，那么他所有的基督是个抽象的，你知道，这就是今天现代近的，这就是自由派这个神学家他们的领袖，他们相信保罗书信，他们不相信四福音，他们觉得我们的基督是信心里面的基督，他完全把历史的那两个完全的分开的。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些人与神交通的时候，与主交通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与基督联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基督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抽象的，是完全和历史分开的，是，明白了吗？那这个是不是那么当然没有错，他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借着基督来与神联合，这个也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你去问他们，你相不相信四福音呢？他根本不相信四福音。所以这就是难处了。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看见有的人他是相信，是这个一点没有错，他不是借着玛利亚，他的的确是借着基督来达到与神同在的经历，这一点都不错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不要忘记了，有的人他这个他的与神联合是 只要基督没有十字架，这就是彼得的难处嘛。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主说我要上十字架，他说万不可如此。所以在彼得的感觉里面，他如果将与神联合的话，不要忘记，他不与神联合的话，他只讲与基督，但是没有十字架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仔细的去看教会中的奥秘派，有的人就这样，有的人你读他的东西，你是看见基督，这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给你感觉这是个很抽象的东西，不是像保罗这里给我们看这位基督，就是当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历史上，在实际上为我们钉死的那一位。所以在整个与基督联合里面，是和救恩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称这种的经历叫做福音的奥秘派。现在记住吗？我们已经讲四种了，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呢是福音的。那不要忘记啊，福音的其实已经包括了，福音的其实已经包括了这个基督徒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有的人呢只是基督徒的经历，而不是福音的经历。真正福音的经历是什么？真正的福音的经历就是你要包括什么，在基督里面是包括十字架的。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保罗的书信，你读他的东西，好像他讲的与神联合，他只讲的与基督联合，因为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有什么？有平衡的作用。那就是说，这位基督不光是内住的，这位基督不光是信心的基督，也是历史上的耶稣。所以今天主在保罗在地上，他可以说重演我们主当初在地上所有的情，当初他怎样谦卑，他也怎样谦卑；当初他怎样温柔，今天保罗也怎样的温柔。所以每一个人在地上，今天不要忘记的，不是很抽象的与基督有交通，与基督联合，乃是给我们看见，因着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从我身上彰显出去。那弟兄姊妹，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也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与基督具有了完全的连结。那请记得，这样的经历是保罗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的经历跟约翰的经历是一个，没有错，我们知道一点都没有错的，约翰的经历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就是约翰的经历。但是你从与保罗的特点，你就特别看出来说，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就是基督与十字架是联合的。那么有的人你会发现他只讲基督，他不要十字架，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彼得所经历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去分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个人告诉我们说，像在英国最伟大的一个奥秘派就是劳威廉。那如果你读劳威廉东西的话，他比较偏重约翰的，他很少给你感觉他的经历好像是保罗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这是根基啊。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与十字架。还有贵格会的经历也这样。那么很多，当然今天你去看贵格会，他讲的 inner light， 讲的里面的光。那么有的人如果你根据这个来尺寸来看他的话，那么在有很多学者的感觉里面，那么这个贵格会他的重点，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类的话，那把它分成 Christianistic， 就是说不错，他是与神联合，是借助基督，当然是蒙恩得救的，也有错。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点在哪里？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没有打中那个标的。那么真正打中标的的，那么圣经里面是把约翰跟保罗的两个经放在一起。 所以在这种情，在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作品呢，你要小心。劳威廉给 John Wesley 威士利约翰有很多很多的帮助，但是你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当你追求劳威廉所追求的时候，那么当你与主交通，在你的感觉里，那主是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那么很清楚的，保罗的经历就能是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平衡。那包括贵格会也这样。那贵格会的弟兄们讲到，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人也是把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因为追求里面的光，追求里面的引导。那么当然，你如果光注意他怎么讲，不过有的人讲很公平的话，其实你讲贵格会这个难处呢，不是当初最早贵格会 George Fox 他们开始，他们没有这个难处，刚开始的没有这个难处，但是慢慢的后来人就往那个方向去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的分辨，这些东西都能帮助我们，像贵格会的许多的书籍能帮助我们，但你要注意它早期的和晚期的。那么就算是晚期的还是能帮助我们，就是他稍微偏了一点，就是他少摸了这一面，但如果我们要追求经济准确的话，你一定要把十字架这一面加上去才行。一个人有的人注意圣灵就不大注意十字架了，这是很自然。今天我们在今天许多灵恩派的难处有一部分是从这里来的，一注意圣灵就不注意十字架了。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圣灵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圣灵引导我们到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带回圣灵，两个东西不能把它分开。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翰跟保罗所给我们的经历才是典型的经历，才是标准的经历。当然我刚才这样分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就是能够对于奥秘派有一些认识。那其实圣经里面的经历是一个的，保罗的跟约翰的是一个，他们是彼此平衡的。那我们用这样的形容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有的时候你读了奥秘派的东西，你觉得这不是天主教，你劳威廉的绝对不是，但是呢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还会有点难度，好像还若有所失，还丢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要加上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里保罗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是和历史的耶稣连在，和十字架连在一起。所以这证明什么？那今天如果我今天与基督联合，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叫我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今天我所以是我，就是不止和主和基督发生关系，也和基督的工作发生关系。基督是他的职分，但是呢十字架是他的工作，这两个是完全不能够把它分开的。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就能够把奥秘派分成的四种。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接受帮助的时候，你就能够里面很清楚。那当然有些书讲的天人合一，那么中国人也讲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完全是哲学范围的。那么等到你发现有的人讲的天人合一，讲的神人合一的时候，那么你发现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要紧就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非常清楚这一条路，那么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的看见的一条路。所以什么你看见这些东西需要用神的话来把它过滤，我想我们就神就可以保守我们走在非常安全的道路上。那么我们讲过，就说整个的奥秘派的架构来说，它的基础已经是错了，就是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个神圣的火花，需要你来点燃，然后需要呢你来这个发挥的。那么第二呢，我想上次说过，我想我今天我稍微再加强一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印象非常重要，因为我很担心有的人当他们追求与主交通，与主交通的时候，慢慢会走到那条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说过，普通讲到这个奥秘派都讲到 都讲到这个Union with Christ， 就是神人合一。那么讲到神人合一，当然了，人是起点，神是终点，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你不光起点要对，终点要对，过程也要对。那我们先讲终点，就是终点来讲，那么当然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最终能够与神联合。那现在要记得，你讲的与神联合什么意思？那么今天的所谓天人合一，有一个最高的理想是什么？就是等到天与人一合以后，这个人的层次慢慢慢慢升高，再提升，再提升，最后就 deify， 就变成神。那么后来呢？你知道，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无论是希腊正教，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思想就带到教会里面了，这圣经里没有的。所以呢，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就也当他们在整个追求的过程里面，他们当然有个盼望，他们希望是经过好几个层，最后我们终于达到与神联合。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达到与神联合是什么意思？是神人合一，两个变成一个呢？还是指着你与神交通来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分别。因为很多的人认为说，与神联合，神人合一，最后的目的就是我们变成神了。那现在有没有可能人蒙恩得救？我们现在不讲不得救了，就算蒙恩得救以后，有没有可能与神联合，与主交通，最后就变成神了？那么这个思想有没有呢？这个思想圣经里是没有的。但是在希腊正教里面有一个人教父说了这句话，那这句话呢许多人都把它误会了。其实这个教父没有讲错，是别人把它弄错了。那么这个人讲了什么话呢？就是神成为人，为了要人能够成为神。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说，好了，如果今天我们追求与神联合，那最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神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神所以是神，他有他的神格，我们所以是人，我们是人格，人格跟神格中间有一个根本不能飞跃的鸿沟的，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我们可以有神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的信心有份，但是我们还是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我就是基督，你不能这个两划等号。我活着能够彰显基督，但是我不是基督，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根据圣经，有没有可能一个人飞过这个鸿沟，然后从人就变成神了？当然你看，你去读太多奥秘派的东西，他都是讲这种长进长进，最后盖恩夫人说，我是一滴的水能消失在爱的海洋里面。那这句话你要怎么说？要听清楚，这是不是说我慢慢就没有了，我完全就变成神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那么好了，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人他注意经历的时候，然后呢当然羡慕这样子。你想想，一个人慢慢慢慢经过一生，你到了40岁啊，你说我大概长进一点，那么50岁应该更长进，那么到了70、80岁应该很属灵才对，理论是如此。但是问题是不是我们到最后的情境中变成神，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那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教父有没有说错？他没有说错，这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把它翻译错误了。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讲到神的时候，它有两个可能，一个就在神的前面有一个 article the， 有一个指见词的，有一个是没有 article the 的。你懂不懂意思？ God 这个字，你如果前面加 article the 或者不加个 article the，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所以神变成人，叫人能够变成神，那么那个神，你要问在希腊原文，当这个弟兄讲教父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 article the， 有没有加上指见词的？没有。所以不是神变成人，人就变成神，不是神变成人，叫人能够像神 godly。 所以没有 article the， 这个 god 都应该翻成 godly， 不能翻成 god。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巴不得如果能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个梦，那是多么美好。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梦。那也许有的人说，你读读看约翰福音，我们好好看看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耶稣说，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了健忘的话吗？那弟兄姊妹，刚才这句话是引诗篇82:6的话，那就是我曾说你们是神。那么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么这是神自己说，这主耶稣自己说的。那么是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们说健忘的话吗？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诗篇82，如果你仔细去看，那里不是指着人，那是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那些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不是指着我们这个人说，那个你根据上下文是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圣经，你找不出任何一个地方给你我们看见的，当一个人追求与神同在，当你在生命中长进，最后一天他就被跌坏了，他就变成神话了，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不敢当不敢当的，如果今天你做，如果今天人家给你的称赞过于你所能担当，你说我不敢当，这是我不配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许许多多人呢，他许多人他能说不错，我们今天我们最后虽然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能够有神的性情，那我们为什么不叫那个呢？为什么我们不叫？我为什么不叫？那么就人就变成神了。所以这个教会聚会里面有小神的聚会，就是儿童聚会说的。那么弟兄们，这是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你怎么敢当呢？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你讲的这个名字是何等的尊严，何等的神圣。所以你怎么今天不管你怎么领会他，你可以说哦，我在这里讲只是讲与神的信息有份，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人像你那么清楚。许多人听见你这样讲，他们讲的神一定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人因着这个缘故着迷了，以为说我们真的会达到那个地步，但是神开我们的眼睛，你要看，就是神是神，人是人，人永远不可能，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我们今天只能与神的性情有分，我们今天只能磨成神儿的形，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叫我们像主基督谦卑，像基督的谦卑，像基督的温柔，像基督的忍耐。我们看看这个诗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合而为一，因为我们没有忍耐，没有谦卑，没有温柔，我们彼此相咬相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合而为一呢？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读约翰福音17的时候，有两种荣耀，你要把它弄清楚了。你看第5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请记得，这个荣耀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儿子的荣耀，他固有的荣耀。这是一种。 还有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证明说我本来没有，现在你赐给我的，那这个荣耀什么？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在我们主的身上，一面是神子的荣耀，一面是人子的荣耀。那为什么人子的荣耀是赐给他的呢？因为他降为卑，结果神就升他为至高。所以我拿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就明白，比方说查理王子，这是查理王子，你看见查理王他是国王，他是生在宫廷里面，所以他有个荣耀就是王子的荣耀，因为他有个生命是皇帝的王的生命，所以呢一开始就有了，这个不需要得来，不需要有人赐给他荣，不需要的。那么结果呢，等到他真的长大的时候，他经过许多的训练，比方说最近那个你知道这个查理王子的儿子当时本来也要把他送到这个战场去，他自己也愿意去啊，去这个去这个前线，去这个伊拉克，不过太危险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你就知道说这些王子当时经过训练都从兵开始，从最简单的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说查理王子来说，他有一个固有的荣耀，但是当他父亲训练他的时候，他愿意从二等兵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就升上去，升上去，然后他在威尔斯那个地方，结果呢他就得了一个荣耀。所以现在呢，就查理王子有个封号，在威尔斯那个地方，在威尔斯那个范围里面，他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位，就好像一个人从二等兵敢做到总司令。那请记得，当这个王子做了总司令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他得着之师，国家赐给他的荣耀。所以呢，这是因为他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得的荣耀。那卑微再升高，这就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我们的主身上有两种的荣耀，一个是固有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一个就是人子的荣耀。那么好了，什么叫人子的荣耀？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来到地上做儿子，怎样顺服父母。所以来到地上，你看见他虽然是人，但他居然没有犯罪。所以在主的身上，你不只看见神儿子的荣耀，你也看见他做人，人子的荣耀。好了，现在请记得，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荣耀是什么？是人子的荣耀。人子荣耀里面有谦卑，有谦卑的荣耀，有温柔的荣耀，有忍耐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把这荣耀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自自然然的就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就能够合而为一。话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保罗讲到我们要与神同得荣耀，那个荣耀是指着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荣耀什么荣耀？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荣耀，我们真的这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最高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说从此以后我更像一个人，我做妻子的更像个妻子，我做丈夫的更像个丈夫，我做儿女的更像一个儿女。所以人成为神，是叫人成为神，神成为人，是叫人更像人，更像人中人，人上人，更叫我们能够达到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达到，叫神的旨意能够完全。所以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属灵，不要忘记，我们永远在人格的层次，我们不可能飞过这个鸿沟达到神格里面的黑，没有，神格里面就是三而一，连教会都不能挤进去。今天有人把教会放进去，你看这圣经里面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许多的难处。当然 在宗教的在哲学的范围，就是奥秘派里面，他们讲到天人合一，那是他们的梦，这个梦不会实现的。在宗教里面的梦也没有实现过，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把这梦是定位做，结果是神跟人是一个，人变成 deified， 就是人不再人，人变成神了，这个目的永远不会达到。但是呢，圣经的确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圣经的确讲到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当我们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重点重在交通。那么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合一的时候，生命的合一说，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现在我能够父，我能把阿爸父，我能够与神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与神联合。每次儿女来到父亲的跟前，这就是与父母联合嘛。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有共同的生命，这是合一，所以不要忘记。但这个合一是终点还是起点？是起点，不是终点。你看见没有？他生下来是儿女，所以能够父亲合一，不是因为他追求追求，最后他达到了合一，没有的。所以基础，我圣经所讲的合一是起点上的合一，不是终点上的合一。但是奥秘派，就是说到，但这些奥秘派和许多宗教的奥秘派，他们所追求是终点的合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给神的儿女们看见，我们一开始就是合一的，因为我们生命是一个，有了同样的生命，所以才能有交通嘛。那有交通什么意思？就是父亲是父亲，你是你，你和他同样的生命，但是你是两个不同的个格嘛。你是一个就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合一是这种的合一，不是别的合一。你不能用别的，当然你讲比喻，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比喻，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讲的合一是指的我们在生命上与神是一个。所以现在我们能与他交通，与他同在，与他来往。你如果一犯罪，这个交通就断绝了。一认错，一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现在又恢复了那个交通。所以这个叫做与神联合嘛，这个叫做与神同在嘛。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们起点是从生命合一开始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交通了。那交通是两个各个之间的交通，不是交通交通，不是你交通交通了，结果你就变成父亲了，没有，父亲还是父亲，你还是你嘛。你最多爬在父亲头上，但是你还是在父亲头上，还是两个，不是一个。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讲的合一是这样的，与神合一，神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怎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是非常简单的，是基础上起点上的合一。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礼拜六呢我们再继续。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样我们许多教会许多一些书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你知道怎么去过滤它，你知道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还有呢，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要明白说到底这些经历怎么样才是准确的，还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好，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